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中国时间6月14日早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活动人士表示，库尔德战斗人员已经朝着叙利亚境内靠近土耳其边界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推进，双方进行着激烈交战。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说，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在反叛武装和联军战斗机的支援下，进一步向伊斯兰国组织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堡垒省份卡拉挺进，以期夺取关键的边境城镇塔尔艾卜耶德。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库尔德武装对距离塔尔艾卜耶德大约10公里由伊斯兰国组织占据的萨鲁克镇形成包围之势，战斗迫使成千上万塔尔艾卜耶德的居民逃到土耳其，数百名叙利亚难民星期六聚集在土耳其边境附近，试图逃离暴力冲突。伊朗总统表示，德黑兰和世界大国之间的一项最终核协议本月即将达成，并表示在接下来的一些天内不会再有新的议题出现。鲁哈尼总统星期六在德黑兰对记者说，随着6月30日完全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旷日持久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他说，我们的谈判代表正在认真地沿着谈判的途径前进，如果谈判的另一方面也遵守这个框架，并尊重伊朗的国家权利以及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提出过分的要求，我想就会达成最终协议。在谈到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一直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问题的时候，鲁哈尼总统说，伊朗不会允许进行危及伊朗国家机密的核查。阿富汗南部有关官员说，塔利班武装分子昨夜袭击了几处安全岗哨，造成至少17名警察丧生。这次伏击发生在安全局势脆弱的赫尔曼德省穆萨卡拉区。一名地方高级官员对记者说，冲突进行了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星期六凌晨。当地媒体说，塔利班有至少10人丧生，但这些叛乱分子撤离的时候劫持了几名警察。塔利班发言人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说他们打死了多达25名的阿富汗军人和警察，其中包括一名指挥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国会众议院没能通过一项贸易协议法案，这将会直接伤害到大约10万名美国工人以及他们的社区。这项法案是为了帮助受全球贸易协议负面影响的美国工人。奥巴马星期六在他每周例行广播讲话中说，为了这些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我吁请那些给贸易调整援助法案投反对票的国会议员们重新考虑支持美国工人。奥巴马雄心勃勃的亚太自由贸易法案星期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众议院投票反对了议案中的一部分内容，那就是给美国因这一贸易协议而失业的工人进行援助。埃及星期六开通了与加沙接壤的拉法赫边界双向过境点，这是3个月来首次开放边界。这次恢复通行计划实施3天，此间允许巴勒斯坦人往来于加沙地带。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协调员姆拉德·诺夫上周说，他希望安全条件将允许这一决定得到延长，希望该过境点能够经常有规律的开放。自从开罗代表伊斯兰的总统2013年被军方推翻以来，埃及基本上保持着拉法赫过境点的封闭状态。 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精美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国会众议院没有能够通过有关贸易协议法案，将会直接伤害到大约10万美国工人和他们的利益；香港警方星期六开始清理立法会外留守者的抗议现场；中国和美国正式设立两军陆军对话和交流机制；另外，中国政坛新星黑龙江省省长陆浩因最近一次工作会议上推荐3本国外经济学著作而遭到左派的抨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警方星期六开始清理立法会外留守者的抗议现场。香港立法会下星期将就特首选举方案投票表决，很多在立法会外安营扎寨已经长达几个月的抗议者决定不再坚持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去年占中行动以后，仍然有不少抗议者继续在立法会外安营扎寨。香港民主派抗议者认为，由亲北京中央政府的提名委员会推选的候选人是假民主、假普选。香港立法会下星期三将开始对特首选举办法修改草案进行审议。一位77岁的姓王的香港居民对法新社说，他已经在帐篷里坚守了200多天。他说他放弃安逸的退休生活来为真普选而战。他说，如果不给我自由，不给我们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我宁愿去死。他表示要在政改方案被投票否决后才会离去。另外一名50岁的中年人也说，他从去年9月就一直在帐篷里抗议。他说计划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就回家。他说如果政改通不过，一切会回归正常，但是中央政府极力要迫使政改过关。警方多次发出警告说抗议营地是非法的，将在适当的时间予以清除。
尽管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也就是6月12日上午亲自前往国会，恳请众议院的议员们放行其贸易快车道授权，但是努力没有成效。奥巴马试图达成泛太平洋贸易协定的努力星期五遭到了重大挫败，而最大的阻力来自他所属的民主党内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都对奥巴马予以全力支持的国会民主党人，却在贸易议题上令民主党籍的总统深受挫折。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未对赋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的法案放行，实际上否定了由该党首创并在过去40年间予以支持的所谓快车道贸易授权。倾向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利益的经济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与制造业政策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斯考特称，此次表决为贸易政策的一个分水岭。他说
I think it's a statement that the old approach to negotiating th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deals.
我认为这表明贸易和投资谈判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了。我认为国会此次写量表明要以快车道方式促成经济全面复苏是条行之无效的路子。
如果该授权得以通过，奥巴马政府可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提交国会进行直接表决，该协定简称 TPP， 而国会无权对其中的条款予以修改。 TPP 是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的重要贸易协定，涉及美国和其他11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协定涵盖的12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40%。《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将周五的表决称作是工会组织和进步团体与奥巴马政府之间的激烈的较量。这一篇报道说，在星期四与国会民主党议员举行的会议上，白宫办公室主任麦克多诺、劳工部长佩雷斯以及财长杰克卢把次日投票视作为一场关乎美国普通工人在全球化贸易中能否受到保护的生死之战。奥巴马总统 星期四晚间在未经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出现在年度国会棒球赛上，试图说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投票当日上午，奥巴马亲往国会，试图在最后一刻打动民主党人，但其尝试未获成功。来自加州旧金山地区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表示，我们希望给美国工人一个更好的选择。国会共和党领袖试图鼓励共和党议员支持贸易调整援助计划，但未获得足够票数。长期以来，共和党人将这项计划斥之为浪费金钱。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贸易学者斯考特说，总统推行的贸易议题折翼国会山，部分应归咎于共和党人对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抵制。他说，另外一个版本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或将于下星期在国会再度投票表决。他说
But I think myself, from what I've read, I think this vote on
对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投票表决反映出国会对于快车道所付代价的担忧。
斯考特说，这一项议案也凸显出国会对于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的泛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的忧虑，担心美国从中获益不多，更可能导致不平等。尽管此次国会否定的贸易快车道授权与美中贸易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有学者指出，由于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本身所具有的地缘政治色彩，因而难以与中国脱开干系。长期对中国及日韩等国的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马里兰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彼得·莫里奇教授说，与亚洲国家相关的贸易协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视作是对中国启动的开发银行的一种制约手段。他说，当中国日益在亚洲表现出强势姿态之时，此类贸易协定一方面可以为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如越南和韩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惠及美国经济。但是他说，
Mr. Obama hasn't done a very good job in recent years in that regard. For example,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South Korea.
奥巴马近年来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出色。例如，与韩国的自贸协定使得我们与韩国间的贸易逆差翻了一番，我们的出口并无起色，而进口却大幅增长。
至于中国因素，莫里希说，他希望TPP 能够在货币汇率问题上有严格的约束，因为除了中国之外，日韩也对其货币进行干预。他说，如果没有明确的约束条款，一旦未来中国甚至印度参与 TPP 或其他自贸谈判，当前缺乏对汇率问题明确约束的协定将是一个坏的先例。推崇贸易自由化的华盛顿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的贸易问题学者威廉·沃森则认为，在 TPP 谈判中，贸易逆差并非需要关心的问题。他说，贸易逆差显示出美国在商品进口方面得到好的价格，显示富裕的美国所具有的购买力以及经济上的强劲。沃森认为，此时加入中国因素只会导致无意义的担忧。他说，
TPP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 very much a US driven regime, right, where the rules
TPP 基本上是美国设计的一个机制，其规则当然反映出美国的首要利益，所以中国是否加入大可不必为此忧心。以某种方式将中国与 TPP 搅在一起只是一种吓唬人的手段，目的是引发公众的担忧，而目前中国与 TPP 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因此这种担心也自不存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伊拉克问题方面，伊拉克对奥巴马政府决定增派军队协助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表示欢迎，但是伊拉克议会议长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伊拉克的力度。美国是在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一周年之际做出上述增兵决定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伊斯兰国武装的残暴攻击开始前，逃离摩苏尔的人现在住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这种难民营里。
很难想象我已经逃出来一年了，很难想象情况一直这样糟糕。
伊斯兰国武装还控制了伊拉克安巴尔省的大片地区。上个月， 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支援下发动攻势，试图从激进分子手中收复安巴尔省。奥巴马政府星期三批准再向伊拉克派450名军人，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人员增加到3500人。伊拉克议会议长吉布里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国际社会增加援助。
美国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步，表明美国确实希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但是这显然还没有达到迅速赢得这场战争胜利所需要的水平。因此，伊拉克人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和展现更多的团结。
美国还将向伊拉克部队，包括在伊拉克政府指挥下作战的地方民兵，提供武器装备。来自加州的国会议员罗伊斯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政府必须加强正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的逊尼派和库尔德部落的合作。
我要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你们不把武器交给库尔德人，让他们能够保卫自己，或者你们不把武器交给正在安巴尔省和伊斯兰国作战的部落，那么美国就会这样做。我们必须告诉巴格达，你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在前线做出牺牲的人。
罗伊斯还指出，派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库尔德和逊尼派地区作战，这会是一个错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美国和中国正式设立两国陆军对话和交流机制，以便更好地协调人道救援和灾难管理。美国官员还希望借助这项对话机制增进相互的了解和降低误判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军方6月12号星期五在华盛顿签署了两国陆军对话和交流机制。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和来访的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出席了签署仪式。在此之前，两国海军已经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月11号在五角大楼会见范长龙上将时还表示，他会致力于在今年9月底前就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共识。奥迪尔诺上将2014年2月访问北京时曾期待两国陆军2014年年底前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但这一目标显然被延误。过去一年多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引发美国的不满。美国海军派侦察机近距离查看中国的填海造岛行为，又遇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两国和两军关系骤然紧张。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今年3月在华盛顿说，两国陆军加强对话和交流或许能帮助减轻两军在海上和空中出现误判和发生冲突的风险。
眼下我们看不到解放军会与美国陆军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趁机打造两军关系，避免误判和误解。
不过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不断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学者怀疑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认为这些交流与对话未能促使中国军方提高透明度和约束自己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能源问题方面，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根据 BP 能源公司的一项新报告，页岩革命使得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帮助美国超越了那些世界顶级的能源生产国家。但是另有一些人则认为，提高石油产量很容易，难的是学习如何使用和少用能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对于能源生产商而言，现在是动荡变革的时代，油价跌至10年来的低谷，今年世界消费量以几十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 而基于一份关于全球能源供应的新报告， BP 能源经济学家戴尔说，美国现在处于石油生产链的顶端。
在去年的高峰时期，1800多台钻机在美国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田运营，钻了大约40000口新井。
这些油井把美国的产油量提高到每天1160万桶，比一年前多出大约16%，足以超越之前的世界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这个功劳一部分属于扩大使用水力压裂技术，从曾经被认为遥不可及的盐液矿床提取更多的石油产品。戴尔说，这项技术代表能源生产的深刻转化。
美国盐业革命登上了新高峰，油价暴跌，碳排放量估计以15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
但这项技术仍然存在争议。对地球友善的世界商业学院说，对于像加州这个海滩这类沿海地区来说，增加产量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这里的一个破裂管道泄出超过10万加仑原油。伦纳是世界商业学院的执行董事。
漏油事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犯罪行为，石油应该埋在地里，我们需要把其余的石油留在那里。
虽然增加的产能意味着美国不再依赖外国能源进口，但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言人迪恩斯说，挑战从来不是如何多产石油，而是如何少用石油。
我们必须在奥克拉荷马、堪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全世界全国停止烧油，那必须是长期目标。
但是 BP 报告称，直到上述情况出现，制造业现在受益于较低的燃料成本和增加的稳定性，而这种低成本和稳定性要归功于美国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能源的90%。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周永康案的国外舆论方面，中国突然宣布已秘密审判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并判处他无期徒刑。北京正式起诉周永康后，有海外分析称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而这次新华社晚间突然公布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后，有分析认为中共对周永康的从速从轻发落是为了控制局面，避免牵扯出更多的人和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6月11号晚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一审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新华社的报道通篇没有说周永康是何人。周永康是中央第17届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今年73岁，他是2年前被中纪委双规的。2个月前，中共宣布天津法院审理其贪腐滥权泄密案。中国官方在此之前没有公布有关开庭审判周永康的任何消息，只是在4月3号由最高检察院发消息称，天津检察院起诉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新华社星期四晚间的报道说，天津市法院5月22号开庭审理了周永康案，但鉴于周永康案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对周永康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法庭宣判的画面显示，周永康面色憔悴，满头白发，他在法庭上表示服从判决，认罪悔罪，并且不会上诉。新华社报道说，周永康承认他不断为私情而违法违纪，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报道还援引周永康的话说，对我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一直关注周永康案的临近集团总裁何频对美国之音评论说，这种秘密审判所引用任何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原话，其真实性和可靠性都大大打了折扣。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随后发表题为《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依法处理这一案件再次说明，我们党勇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坚持在法治的框架下惩治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着力用法律制度约束权力，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认为，周永康案的审理完全体现不出所谓依法治国的精神。
所以他这个三项罪名，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一项罪名可以那个不公开审判之外，其他的应该是公开的。其他两项罪名的这个开庭啊、判决啊，都应该是这个公开的。
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周永康案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但其透明程度却不及薄案。
现在这个案件的处，我是更认为透明度太低了啊，受贿经济犯罪这一块、职务滥用职权这一块，应该要更透明。因为刚才说他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案件非同一般啊，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的关注度应该要超过薄熙来这个案件，但恰恰他的透明度没有薄熙来那个案件相对比较公开一些。
北京近代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周永康案不公开审理早在意料之中。他对美国之音说，
此前我也做过预测，就是我认为在指控他这个有这个泄露机密这一点的时候，这项罪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一个不公开审理或者部分不公开审理的这么一个伏笔。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表示，即使周永康案得到公开的审判，也有可能是事先精心排练和控制的。
全都是这个政治因素在决定是否抓捕，然后如何定罪啊，如何量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政治斗争的结果。
但周永康案的草草收场，显示中共当局甚至不敢于像审判薄熙来那样走个过场。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说，
我们看在审判过程中，实际上薄熙来案是失控了。那么这个薄熙来这个等于是也在这个法庭上牵扯了一些其他的人和事。所以我想这次呢，周永康案这个一个是以他的认罪和这个不上诉换取对他的这个就是不太重的这个处刑。还有一点呢，就是也避免了就是像薄熙来案那样的就是发生在审判过程公开审判过程中失控的情况。
张立凡表示，周永康作为前中共政法体系的一把手，可能掌握很多高官或者要人的个人秘密，包括财务上的和生活上的，因此这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对周永康的无期徒刑判决出乎一些中国政坛观察人士的预料，有评论人士曾一度猜测对周永康的判决将是死刑或死缓。今年三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中提到，周永康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中国官方没有具体解读什么是非组织政治活动，但海外中文媒体将其解读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和令计划的所谓新四人帮密谋推翻中共十七大定下的习近平、李克强的接班计划。此次对周永康的审判没有涉及他的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对于给周永康的量刑，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说，
从他这个贪腐的这个数额来看，从他所犯的罪行，他当这个政法委系统的这个头目这么多年，他实际上是犯了巨大的罪行，包括其他的这个刑事犯罪，包括他的这个前妻被杀等等这些事情，都很多很多这种犯罪都跟他脱不了干系。所以这个判这个无期徒刑是太轻太轻了。
但无论如何，对周永康的宣判意味习近平的打虎行动得以体面的告一段落。最近几个星期，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向外界释放反腐运动可能正在降温的信号，而中国媒体上一直没有报道大老虎落马的消息。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下面我觉得可能围绕着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的博弈，现在恐怕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的这个领导层，他们不能够受敌过多，以免在这个十九大的时候受挫。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党必须保持和团派的这个政治同盟。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打虎运动在党内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对此，张立凡表示，腐败是中国国家机器的润滑剂，在这个润滑剂消失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造成整个体制都在怠工，甚至危及到中国经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呢，是周永康案后续反应的一个侧面。一度在中国权力极大的政法王周永康星期四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出身于西前头村平民家庭的周永康曾经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6月11号，他被判处受贿、滥用职权、泄露国家罪。周永康被判刑的消息似乎使他的江苏无锡的老家更增添了一种异样的景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他成为中共反腐败运动的最大目标之后，周永康的老家就成了人们前来指指点点的地方。江苏无锡附近的西前头村周家的翻新的大宅，白墙黑瓦黑门，旁边是一条护城河般的沟壕。在他被判刑之后，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四处拍照，好像是参加游园会。西前头村除了周家的宅地，还有周家的祖坟，一块墓碑上刻着周永康兄弟三人的名字，其中的周元根是周永康的本名。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当地人对周永康被判刑表示理解：
为你这个岗位，为你这个职责，做你应该做的东西。你搜刮这个做了很多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对吧？所以说自己把自己作死掉。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很好，我感觉用到他身上是非常贴切的，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周永康及家人被判收受贿赂近1.3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位当地居民表示，周永康并没有给西前头村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
但是你要对他们村里做事情，他们村里会感激你或者干什么，因为他没有对无锡对他们村里没有做什么事情，对吧？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说你包括他们这个公路，包括什么的，其他的村也都有公路的，对吧？
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政坛新星、黑龙江省省长因最近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推荐3本国外经济学著作而遭到左派的抨击。左派认为这3本书都是宣扬自由化、给中国官员洗脑的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陆浩是6月3号在黑龙江省召开互联网推进工作会议时向政府部门和企业推荐这3本书的。他表示要注意学习全球产业界、学术界关于互联网经济的经典著作，比如凯文·凯利的《失控》和《新经济新规则》，还有杰里米·里夫金的《零边际成本社会》。《失控》一书认为智慧不再被集中组织，而像蜂巢中的一个个蜂窝，强调合理分工、加强合作，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凯文·凯利的另一本书《新经济新规则》讲经济运行中蜂群比狮子更重要，免费比利润更重要，机会比效率更重要等10个新规则。《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揭示一种新的经营范式，即协作经济正在出现，这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协作共同体并行的混合经济出现。48岁的陆浩被认为是中国政坛上的后起之秀，被外界看好将成为中共第6代领导人之一。他祖籍上海，1967年6月出生于陕西西安，18岁时被保送至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后师从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 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是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学弟。陆浩有多年一线的企业管理经验。1995年28岁的陆浩担任北京清河制泥厂厂长，成为当时北京市最年轻的国企一把手。在他的带领下，这个长期亏损的企业实现扭亏为盈，他因此也被评为1998年度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中国的婴儿潮一代逐渐的步入老年，医保资源也越发的稀缺，资金与投入都跟不上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逼近中国人口的这场即将出现的人口危机。
上个月，河南省的一家养老院遭遇火灾，38人遇难，51位老人中只有7位安然无恙。中国社会有着养老敬老的传统，但是面临飞速增长的老龄人口，养老产业也陷入了危机。去年年末，中国的老龄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14%，预计到2030年增长到25%。丝路集团的总经理贝哲明说，
在年轻人口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会在10年之内减少数千万，结果就是老龄人口增加了，但是能照顾他们的人却变少了。
据中国民政部统计，平均下来，每1000位老人仅有2.1所养老院。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河南省，也就是这次养老院火灾发生的地方，老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13%。尽管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扩大了社会保障计划，农村老龄人口保障依然缺乏足够的资金。许多生活在农村的人都说，他们主要靠自己的个人收入来赡养老龄亲属，而住进养老院的往往是鳏寡孤独或者极度贫困的老人。在农村，很多养老院利润微薄。调查显示，在河南的那家养老院，易燃材料被用作房屋隔热层。报告显示，在养老院所在的鲁山县，防火钢板十分昂贵，而且买不到。政府资金和资源的短缺引起了一些精神病学家的担忧，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大陆从业的精神病医生迈克尔·菲利普斯博士。大约23%的老龄人口在贫困线以下挣扎，并且饱受抑郁症和痴呆症的折磨。迈克尔·菲利普斯博士说，
老龄人口的增长自然意味着痴呆症患者的增多，但是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我对自己说，天哪，这会消耗殆尽所有的社会资源。
现在老龄人口正面临资源短缺的危机，这却为私人投资者带来了商机。在沿海城市天津，养老院的数量从1990年的11所增加到了2011年的136所。医药行业也发展迅速。杨雨婷是澳新银行的资深经济学家，他说，
老龄人口增长，那些基于老龄人的周边产业也得以发展，比如长期护理或者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比如医药产业。
杨雨婷还说，许多投资者急不可待要填补政府养老资金短缺的空档。同时，安全标准和安全设施得不到有效执行，这给老年人口埋下了隐患。在上个月的火灾之前，一场大火于2013年6月吞噬了黑龙江省的一家养老院，11名老人遇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方面，中国战机军舰近来穿越80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军演，台湾国防部对此表示全盘掌握，严密监控，但是在野的立委表示台湾军方的反应太过于软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中国大陆海军舰艇编队及航空兵日前在西太平洋海域的训练动态，台湾军方都有掌握，并且严密监控。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梁洋表示，这是例行性演训，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目标和地区，今后将继续开展类似的训练活动。中国海军稍早还透过官网宣布， 海军基建未来经由宫古、巴士海峡前往西太平洋进行训练将成为常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解放军近来的军演主要是要告知周边国家，中国不会被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所压制。
解放军采取一个强势的，采取一个主动的，甚至采取一个侵扰式的这样的方式，一方面也要宣示在南海方面的这个活动，以及主权，以及甚至在南海方面的这个军事构工的这个加强。另外一方面也回应了日本，对照最近的这个中国的船只在钓鱼台附近海域在这个活动。
黄伟哲委员还说，台湾国防部的反应太过软弱，即便中国战机穿越巴士海峡的公海领域，这也是台湾的航空识别区，台湾空军应该考虑升空警戒。两岸因为日前中国划设的 M503 新航路太过接近海峡中线，引发台湾的不满及抗议，认为此举影响飞航安全及国家安全。经过协商之后，中国决定将新航路西移六海里。中国于2013年公布东海航空识别区，与日本的航空识别区将近一半重叠。日本对此表示不满，美国也表达关切。台湾政府表示，中国此举不影响台湾捍卫主权及渔权的决心，并且会和美日进行必要的联系。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邱文彦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战机首次穿越巴士海峡进行军演，已经对台湾造成了压力，甚至可能影响台湾的总统选情。
尤其是现在马上就要选举了嘛，我想大陆方面的一个任何的举动嘛，都有可能被错误的解读，导致台湾选情增温。我觉得这可能要大陆对方嘛，要多更为审慎的去思考所有后续的行动。
邱文彦委员还指出，相关国家应该自治，让台湾海峡、太平洋、南中国海都能成为和平合作之海。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日前访问日本期间，曾经批评中国的行为像是德国纳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则回呛，阿基诺像是小丑跳梁。台湾总统马英九于2012年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搁置争议，平等互惠，共同开发，并且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争端。面对近来南中国海争议加剧，马英九表示，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也适用于南中国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菲律宾方面，星期五在菲律宾独立日当天，数百名左派的示威者谴责了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领土的主张，但是反对中国的各种团体对是否应该依靠美国来遏制日益强势的中国则意见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呼吁菲律宾人起来对抗中国的主题曲响起，约500名抗议者在烈日下游行到马尼拉的中国领事馆门前示威。这些抗议者自称是菲律宾主权捍卫者，他们要求中国的海警船和造岛的工程船离开菲律宾沿海37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中国宣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拥有主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有重叠的主权要求。新联盟党秘书长雷纳托·雷耶斯说，中国必须停止破坏菲律宾的主权领土完整。
We may be a small country, but our people will fight back, will stand up against any form of foreign intervention.
我们的国家可能小，但是我们的人民将会反击，将会起来对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不管这种干预是来自中国还是美国。我们想要一个真正独立的菲律宾，不受任何外国强权的指手画脚或侵害。
北京正在用大量的工程船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这些人工岛屿可以充当军用机场和军事基地。这些举动引起了美国和菲律宾官方的尖锐批评，他们对北京可能在这一国际航运的枢纽地区限制航行自由表达了关切。分析人士说，大多数菲律宾公众倾向于维持与美国的联盟，以面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海洋主张，但类似雷耶斯领导的团体对这种联盟持谨慎态度，并反对华盛顿与马尼拉的共同防御条约。雷耶斯对等待仲裁的马尼拉诉北京案抱有信心，该案质疑北京对南中国海的过度主权要求。而中国拒绝仲裁，并且不接受此案。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水域和数百个沿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随后，前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罗伊洛·戈雷兹带领另一批抗议者到领事馆前抗议。这批抗议者主张与别的国家结盟来强化马尼拉的立场。格雷兹说，另外一批示威者所主张的所谓独立外交政策是行不通的，以菲律宾那微不足道的军事预算独自对抗一个军事巨人是不可能的。他说
And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where we have common interests,It's normal to have alliances. The common interest is that we want.
像目前这种情况，我们拥有共同利益，结成联盟是正常的。共同的利益就是我们希望南中国海是一个公共海域，而不是中国的内湖。那里应该有航行自由，他们不可以侵犯我国的专属经济区。
They should not encroach in ou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马尼拉当局本星期发布了关于南中国海的三集纪录片，旨在支持自己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南中国海有丰富的海产品，并蕴藏着大量的石油。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柬关系方面，柬埔寨与中国有着长期历史渊源和密切的政治关系，但是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中文的使用仍然落后于英文，多数学生仍然选择英文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万纳林和洛维特从金边发来的报道。
端华学校是位于金边市中心一所当地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学校，它成立于100多年前，以拥有一所中国寺庙和为在校的2000名学生设立普通话课程而著称。由于中文在那里不如英文普遍，因此端华学校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小众的选择。学校训导主任梁淑明说，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让学生学习中文，包括毕业后成为翻译、导游和出国留学的机会。
现在游客和投资者、服装厂都来了，他们需要翻译。现在来自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投资者来这里建厂，他们需要用到中文和高棉语，旅游业也是如此。
这个小镇的另一边是中华国际学校，这是一个由中国人开设的私立学校。自去年8月开业以来，中华国际学校招收了大约200名学生。在这里，学生们学习高棉话和汉语、普通话或高棉话和英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美国之音，超过半数的柬埔寨孩子在高棉语和英语班，而汉语班大多是那些跟父母一起生活在金边的中国学生。尽管在柬埔寨，中国游客和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并且两国政府联系密切，但是更多的柬埔寨人把英文作为他们首选的第二语言。中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近年来日趋稳固，中国的投资稳步上升，中国游客的数量在柬埔寨的外国游客中位居第二。北京当局是柬埔寨的基础设施项目最大的资助者之一。柬埔寨首相洪森经常赞扬柬埔寨与北京当局关系紧密的好处。上星期 在棒石碑省的一个中国大陆的落成典礼上，洪森就表示中柬关系正处于顶峰。洪森说，
柬埔寨和中国在所有领域里一直都是彼此合作的好邻居、好伙伴，不过现在我们更是在所有的策略中加强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这些合作当中，我们各自满足另一方的需要，尤其是我们得到中国很多资金上的帮助。
洪森说，2015年中国提供的援助价值将从去年的约1亿美元提高到约1.4亿美元。柬埔寨政府也投桃报李，大力支持中国，特别是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金边一贯支持北京以双边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愿望，尽管东南亚邻国，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都呼吁以多边参与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并不必然导致更强的文化纽带。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常万纳瑞斯说，尽管中国与柬埔寨有着牢固的联系，但中国的文化影响并没有增长，因为北京当局更多的强调军事和基础设施的援助。他说，中国应该更多的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公民社会。万纳瑞斯教授说，
中国没有支持公民社会的政策，它只关于两国政府、政党和企业之间关系的政策。中国没有政策支持公民社会，所以我认为这是柬埔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漏洞。
中国文化和语言影响的滞后，并不是因为北京方面努力不够。其实中国在柬埔寨开设了好几所语言和文化学校，包括去年在中华学校楼上设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华文化之家。柬埔寨教育部长洪尊纳隆说，中文课程对每年大约100个由中国资助在中国的大学学习的柬埔寨留学生来说，的确是有帮助的。不过尽管有这些激励措施，洪尊纳隆也承认，跟学习英文的学生相比，学习中文的学生的数量非常少。洪尊纳隆说，
在东南亚的生意人里面有很多中国人，除了那些来自中国的生意人之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菲律宾都有许多中国的生意人。
如今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西方文化的影响似乎仍占主导地位，外国电影、英文招牌和广告牌充斥整个城市，商店里和街道上西方品牌十分流行。不过柬埔寨教育部长洪尊纳隆也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它的影响力也将会更为广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万纳林洛维特在金边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仪式上，两位共产党国家的异议人士告诫西方国家要警惕改头换面的共产党政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12号举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活动，并且向两位杜鲁门里根自由奖得主发奖。2015年的得奖者是俄罗斯异议人士亚历山大·博德拉比涅克和古巴异议人士古拉尔莫·赫尔南德兹。两位得奖者都表示，共产主义依然对世界构成威胁。俄罗斯异议人士博德拉比涅克说：“
独裁政府嘴上说要和平，但是他们随时都想发动战争。”
他还提醒人们，一些共产党国家正在努力把自己包装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部分。他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努力使自己现代化，根据现代社会的环境来调整自己。
博德拉比涅克在前苏联时代因为揭露当局用医疗手段压制异议人士，因此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了5年。他说，今天在俄罗斯批评政府的人仍然受到打压。古巴异议人士赫尔南德兹批评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关系解冻的政策，他说，这一政策不会改善古巴的人权状况。
我们还没有看到所有的政治犯得到自由，
而这才是谈判的必要条件。
赫尔南德兹由于揭露卡斯特罗政权侵犯人权而曾经被关押了11年。俄罗斯异议人士博德拉比涅克说，
美国和整个民主世界应该立即应对共产主义威胁，但是他们长时间以来一直无所作为，在乌克兰就是这样。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还有17亿人，也就是全球人口的1/5，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1993年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成立，每年6月都要举行活动，纪念1917年以来的大约1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推动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事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广场的标志是以天安门民主女神为原型的雕像。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意大利正在调查一宗华人洗钱案，涉案金额高达45亿欧元。有消息说，中国银行卷入了此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志的报道。
美联社报道，意大利经济警察经过4年的调查发现，在最近4年内，在意大利的华人把通过仿制品交易、卖淫、逃税等方式获得的45亿多欧元偷运回中国。而将近1/2的赃款是通过中国银行汇到中国的，光汇款的手续费就高达758000欧元。意大利警方表示，由于中国的保密法，他们无法追回赃款。意大利检察官在追踪赃款时发现了4个中国银行雇员和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问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希拉里·克林顿为他入主白宫的竞选之路展开首次重要的竞选活动，并发表了热情洋溢、幽默、极具个人色彩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概述了其开明进步的议程目标，承诺将促进机会公平，为面临困境的中产阶级争取权益。在纽约罗斯福岛发表向全国电视直播的讲话时，克林顿对成千上万名支持者说，他竞选总统是为了所有美国人，包括那些因经济衰退而处于困境的人。民主党人克林顿尖锐批评了共和党，他说，人数众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并不接触各个阶层不同的选民。他还承诺将阻止那些秘密的、无法说明来源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竞选活动，造成选举的扭曲。克林顿表示，如有必要，他将支持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推翻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这个案件中做出的有关取消竞选资金上限的决定。活动人士表示，库尔德战斗人员已经朝着叙利亚境内靠近土耳其边界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推进，双方进行着激烈交战。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说，叙利亚库尔德人保卫组织在反叛武装和联军战斗机的支援下，进一步向伊斯兰国组织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堡垒省份卡拉挺进，以期夺取关键的边境城镇塔尔艾伯耶德。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库尔德武装对距离塔尔艾伯耶德大约10公里与伊斯兰国组织占据的萨鲁克镇形成包围之势。伊朗总统表示，德黑兰和世界大国之间的一项最终核协议本月即将达成，并表示在接下来的1000天内不会再有新的议题出现。哈鲁尼总统星期六在德黑兰对记者说，随着6月30日完全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旷日持久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他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谈到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一直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问题的时候，哈鲁尼总统说，伊朗不会允许进行危及伊朗国家机密的核查。阿富汗南部有关当局说，塔利班武装分子昨夜袭击了几处安全岗哨，造成至少17名警察丧生。这次伏击发生在安全局势脆弱的赫尔曼德省穆萨卡拉区。一名当地高级官员对记者说，冲突进行了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星期六凌晨。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